收到税单心慌慌，五月到汉堡王用餐，侯利新嘎五村，鸡块、辣薯球、西部小华堡等八项人气商品买一送一，午茶 party 好选择，十款风味汉堡四件组99元起，天天吃，天天省，餐餐不重复，更少不了上班族好饭友，汉堡饮料1+1只要59元，让你花更少，吃更好。快点击资讯栏享多元套餐优惠。
小暖，
好奇是智慧和创新之间的桥梁。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你害怕变老吗？我最近常常问自己这句话，尤其是在年过40之后，就开始发现身体各项机能就一直在减退，然后我又是一个不是很喜欢运动的人，就觉得好像一直在变老啊，不能够晚睡啦，不能够吃太饱啊，很多事情都跟以前不一样。但我后来发现，真正怕的并不是老化本身，而是害怕这身份所带来的许多其他变化，例如身体不如以往，例如所剩下的时间比以前少，例如不再让社会有所期待，这些都是害怕变老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些人是害怕自己没有好好活着，结果转眼之间就变老了，例如在老了之前没有存够钱，在老了之前没有做完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留下一些丰功伟业，没有在某些年龄完成某些年龄应该要完成或大家期待你完成的事。如果你也害怕变老，或者是你觉得变老好像也还蛮不错的，那么你可以继续听听看本集，看看我们想要分享什么。关于变老这件事，我最近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想法哦。第一次接触变老的这个概念是在慧文的一本书，叫做《我想看你变老的样子》，这本书非常棒，非常推荐大家去看。里面有谈到，我觉得尤其是女性，生理女性的变老更是很明显的有感。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对于女性容貌的要求，社会期待是比较高的，所以变老跟逆龄之间的这个拉扯是不论是美妆产品或者是明星，尤其在荧光幕前的人们都会很在意的。加上现在有很多网美嘛，或者很多社群，它是需要露脸照片这些的，所以我觉得老这个词好像它总是一个负面的印象。那虽然我们会说不会啊，老了更有智慧啊，老了好像会知道更多事啊，我总觉得这个老了更有智慧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也就是说你已经没有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你还剩下这个，这听起来好像没有特别开心。好，那我自己觉得在思考老这个主题的时候，我真正担心的是身体的老化跟年龄的失去。那身体老化刚前面有谈嘛，年龄的失去是什么意思呢？我自己担心的是年龄失去。年龄失去指的是说，我会发现有些事情你只能在特定的岁数做，过那个岁数再做就没有那个味儿了。例如说你可能12岁13岁的时候去玩溜滑梯，跟30岁的时候去玩溜滑梯，跟50岁的时候玩溜滑梯，感觉应该很不一样吧。或者是20几岁的时候你才有人跟你一起去在海边啊冲浪啊，就一群人出来啊，然后很多天可以在骑着机车啊滑手机啊。30岁或40岁的时候好像就不太能够这样子了。等到50岁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出来了，然后旁边的人或许都有家人有小孩，好像这一切都有所谓的时区，所以一想到这个我就觉得有点略卡，就是好像我真过不去的是时区这件事。虽然之前在社群上面看到大家有分享一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虽然我很喜欢那篇文章，但真是有点相怨，因为你还是活在整体大家都在前进的时区，时不时还是会受到大家存在这个时区给影响。前阵子我跟小弟过来聊天，他跟我说人就是这样，他说十几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在思考说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家，可以独立，不要被爸妈管。20几岁的时候就在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有男朋友，可以女朋友，有恋爱经验。 三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在想说我要去哪里，我人生要做什么，然后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赶快找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工作，然后建立我自己的个人品牌，或者是建立我的这个职业的自信。然后等到四十几岁的时候，你就开始在烦恼说你的储蓄啊，你的理财规划啊，然后过去这些年来你有没有好好的去想你以后老了之后的一些退休等等这些计划。然后五十岁就开始在想说啊，身边怎么一个一个走啦，然后开始注重自己的养生啊，身心健康啊。然后等到六十几岁的时候呢，好像我已经无法想象了哈，就是但是小地瓜就讲到五十岁左右。那每一个年龄段呢，就会有那个年龄段会在意的课题，所以这也是商人们在行销的时候呢，我发现有趣，有些电视台它只会放跟保健食品有关的广告，因为都是那些年龄层在看。那有些电视台呢，就会放跟美妆产品有关的广告，因为那个电视台看的人比较多是这个年龄层的，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不同的电视台也有它的消费跟收听收看的年龄层。所以同样的，你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吗？你有这种你已经错过了某个年龄层，错过了某个年龄阶段的感觉吗？好，那这是一个比较我觉得稍微略悲观的想法。那有一个偏乐观的想法，就是五十岁溜滑梯跟十五岁跟五岁溜滑梯都有不同的感觉啊，你能不能够体验一下五十岁溜滑梯的感觉呢？或许那又是一不一样的感受，不过前提是你要五十岁还有办法溜得动滑梯啦。好，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是一样从流传千年的日本神话故事里面所节选出来的，叫做《老年人的智慧》。好，这个故事它跟以前我们读过的一些类似老人智慧的故事有点像，或者是什么有智慧的小裁缝故事有点像，但因为它是日本神话故事，所以你会看到它的故事开头有一点特别，跟其他我们在读格林童话的时候的故事开头有点不同，就是这个老人受到威胁的来源比较有点不同。好，那大家可以找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坐下来，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跟呼吸，我们要来念今天的故事咯。很久很久以前，在日本古代信州曾经战乱不已，当地藩主，就是领主的意思，为了确保长期战争的最后胜利，就下令储备武士的军粮。但是因为粮食非常有限，藩主就在信州各地发布公告，凡六十岁上的老人家人必须将其带入深山丢弃，不准继续留在家中，如果不照办就将全家人的头给砍掉。各地村民得知藩主的命令非常生气，但是没有谁敢公然反抗，况且连年战争很难有粮食收成，所以很快也很多人就无奈地开始履行了公告上面的规定。眼看藩主他规定的期限就要到了，角太郎家里的人都非常的担心，大家都沉默无语，默默为家中唯一的老母亲祈祷，希望奇迹可以发生。老母亲这一年已经65岁了，因为常年在田里和家里面辛苦忙碌，背脊早已经瘫驼，就是瘫软又驼背，但身体一直很好。早上起来，角太郎的妻子就准备很多很多饭团，还有很多很多天的饮用水。一家人早早的就来到院子里面，一边哽咽着眼睁睁的看着角太郎背起年老的母亲，脚步沉重的走在通往深山的路上。穿过山径，越过树林，角太郎伤心的望着脚下的荒草，可怜背上的母亲，不知道他一个人在深山里要如何生活。母亲也一直没有说话，角太郎只是感觉到他好像一直在折那些伸手可及的树枝，折树枝的声音啪嚓啪嚓一直清脆的响彻耳朵。大家可以想象吗？就那个角太郎他妈就坐在角太郎的背上嘛，所以他一边在爬山的时候，角太郎一边在爬山的时候，他妈妈就坐在后面，然后把那个树枝折断折断折断，就是陆续在做这件事情。 终于来到一处泉水旁边，小太郎小心地把母亲放下来。此时他才发现时间已经是下午了。小太郎拿出早上准备好的干粮送到母亲的手里，母亲没有一点难过的样子。唉，这个表情让小太郎看了更觉得心痛。只见母亲拿着饭团并没有要吃的样子。母亲转身坐下来帮他的孩子小太郎擦汗，很慈爱的说，
辛苦你了，这么曲折而远的山路，你还是早点回家吧，不用管我了，这深山里面天色晚的话很容易迷路的，我已经在来的时候的路上折下了许多树枝，这样你就可以沿着折断的树枝尽快返回家里。
本来就已经觉得很对不起母亲的小太郎，听到这里更是难过的哭了出来，他再也不能够忍受心里面的折磨。说完，母亲若无其事的吃着儿子递过来的饭团，然后小太郎看着母亲坚毅而憔悴的脸庞，沉思了一会儿，对母亲说，母亲大人，我要带您一起回家。母亲听到儿子的这句话，吃惊的看着儿子坚定的神色，随后开始担心以后家中将会面临怎么样的不幸。于是母亲顺从的重新趴在儿子的背上，很快又回到了家里。回到家中，儿媳妇看到母亲和丈夫一起回来，就和丈夫一起商量安置母亲的办法。他们连夜在屋子后面挖了一个巨大的洞穴，母亲帮助儿媳妇在屋子里面挖穴道，就让那个穴道可以通到屋后那个洞穴里面。儿子和孙子就负责将挖出来的泥土堆放到后山。不久，大家协力把洞穴挖好了，小太郎和妻子一起将母亲安置在洞穴里面，每天送饭进去，并且小心探望。しかし，这件事情还是很快的就被反主大人发现了。小太郎所在的村子里面的村长听见了这件事情，非常害怕，所以呢，他为了不再连累村中其他的人，就偷偷的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反主，反主才知情。反主一听，当然是非常生气，立刻命人传来角太郎还有他的母亲。老实说啦，角太郎在决定把他母亲背回家中的那个 moment， 他已经有一个觉悟了。之后面对任何困难，哪怕是被杀头，他都没有关系。所以他不慌不忙地向反主陈述了自己将母亲藏于家中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反主听完，心里暗暗称赞角太郎的勇气和母亲的孝心，但是毕竟规定已经搬出去了嘛，他还是需要一个台阶。反主就问角太郎说，
既然你已经决定把自己的母亲留在家中，除了不怕我的惩罚之外，想必有更充分的理由，我倒想问问你，这样的老年人留在家里还有什么用处呢？
反主就接着说，
啊，不如这样吧，
如果你的母亲能够回应我下面的要求，
我就饶了你们母子一命。我先要说出我的要求了，请你们为我用灰烬缠绕出一条绳子。
小太阳一听就开始烦恼起来，心想，
我只知道可以用藤条和树皮缠绕成一条绳子，还没有见过灰烬要怎么做成绳子的。唉，反主根本就是故意在刁难。
就在这个时候，只见他身旁的母亲微笑着答道，
这很简单，我很快就可以办到了。
老夫人向旁边的侍从要来一根绳子，恳请反主命令侍从将绳子给点燃。反主答应之后，只见一根用灰烬做成的绳子很快就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版主看到这里，对老妇人很称赞，点了点头，并且称赞老妇人，接着说：“
很好，那么如何才能够在海螺里面串起一根线来呢？”
老妇人气定神闲地说：“
这个问题就更简单了，找来一只蚂蚁，并且在蚂蚁的脚上缠起线，再将缠了线的蚂蚁放进海螺里面，这样只要向海螺里面吹烟，蚂蚁就自然会从出口的地方爬出来，并且把线给穿好。”
凡主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继续问道：“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最快的分清楚六尺长的木棒哪里是头部，哪里是尾部呢？”
这次脚太郎很焦急地看了母亲一眼，母亲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微笑着回答：“
看来凡主的问题越来越简单了，只要把这个木棒放入水中，很快它就会浮起来了，沉没在水面以下的就是木棒的头部。”
凡主眼看自己难不倒眼前的老太婆，就着急了。老妇人才刚回答完，他就说：“
好吧好吧，不然最后一个问题，只要你能够回答出来，我马上放你们回家团聚。你告诉我，如何用纸包住火？”
脚太阳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怎么可能用纸包住火呢？他心想，凡主一定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分明就是要把妈妈跟自己的头给砍下来才甘愿。谁知道老妇人突然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说傻孩子，我们不是经常使用灯笼吗？只要在灯笼内点起火就好了。”
版主听到这样说，突然感悟地说：“
我明白了，老年人也并非没有用处啊。随着年龄的增加，人的经验和阅历也不断的在增加。”
凡主终于将脚太郎和母亲一起释放回家。除此之外，凡主还下达命令，撤回原来公告，并且要求家家户户尊敬的爱护老人。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没有一种觉得自己越来越爱老人的感觉了呢？还是你依然没有特别爱老人？那如果你仍然很讨厌老人，你可以先稍微等一下，然后先问自己，你讨厌哪一个老人？你身边有你讨厌的老人吗？那当你想到这讨厌的老人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你是讨厌老人，还是你讨厌这个人？这个人他在年轻的时候你就讨厌吗？还是他变老的时候你才开始讨厌？这个故事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探讨的点，但我们先从变老这件事情，就我们一开始谈的这点切入。首先，人为什么会厌恶老人呢？好，其实可以从几个观点来看人厌恶变老这件事。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有提到有很多原因嘛，我稍微把它整理成三个观点。一个是 social identity theory， 就是社会认同或是社会身份理论。每一个人在身上都有一个 ID， 有一个身份。我们对于变老的恐惧其实来自于对老年的刻板印象和负面想法。变老之后好像你就要用敬老卡，好像你就常常得要去做健康检查，跑医院。所以这个刻板印象呢，可能就是让我们不想要成为老人的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叫做恐惧管理理论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恐惧管理理论指出，人们对于老年的恐惧其实是来自于死亡的恐惧。随着年纪增加，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跟死亡的靠近，然后我们就会因为害怕死亡，就会害怕变老，然后因为害怕变老，我们就会渴望年轻。年轻跟死亡距离是最远的，所以我们会希望自己永保在年轻的状态。好，这是恐惧管理理论，因为我们害怕死亡，为了管理这个恐惧，我们用一种方法让自己在想象上或者是意念上希望自己能够青春永驻，回到年轻的时候。
第三个也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叫做社会时钟理论。社会时钟理论它有不同翻译，但概念上就是说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有一个既定的时钟或时区，它关注的是人类在不同生活时间点的生活转折，还有其他人给你的一些社会期待。这个概念呢，由 Bemis从196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他很强调说我们社会的转折设定呢会跟年龄有关，几岁时候结婚，几岁时候生小孩，几岁时候要出去成家立业，几岁时候要离开家里面住，好像都有一个这世俗上大家认为比较确切的年纪。甚至如果你没有结婚，就被刻板印象让大家认为说哎，你好像就没有完成某件事情一样。然后这些活动就像是一个脚本，你这辈子就一定要去跑完这些所有的任务。那你可能就会好奇说时代都已经什么时候了，现在如果不完成这些社会脚本会怎么样吗？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每个人的生涯规划是什么。以现在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如果你的生涯规划是你有你想要做的事，然后有些社会角色是你无法实现的，那或许没有关系，因为你有你想做的事。可是如果你没有想做的事情，那么你就会面临一种空虚，是你有没有办法看到你要去的地方，所以你就会以别人的社会时钟为主。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会开始去思索你和社会时钟之间的关联性。好，为什么成人要遵守社会时钟呢？有一个研究调查了土耳其年轻人对于婚姻跟生育还有社会时钟这些种种的看法，他发现呢，原来自己如果有按照时间履行那些成年角色，就履行社会时钟的人呢，他们过的满意度其实是比较高的，然后忧郁的程度也会比较低。也就是说你活在大家时区里面比较不忧郁啦，简单说是这样啊。不过这个的资料是在土耳其人的资料里面。好，那另外一个是在澳洲的一个研究，他调查澳洲大学生对过度事件时间安排的看法。比方说17岁到50岁这段时间有很多的过度时间嘛，家庭的转变啊，搬家啊，离开学校啊，退休啊，这些等等。那很少数的年轻人会觉得说学习是有年龄的上限，可是这些过度的时间的确会影响一个人的身心适应状态。而且该研究还发现，50岁如果去申请医学院会受到强烈的抵制。所以年龄真的不是阻碍吗？那你要想想看会不会对别人来讲是一种阻碍哦。当一个人说我现在这个年纪了还有谁要用我，或者当一个人说我都几岁了还去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不完全是他活在年龄的刻板印象当中，他可能更多是因为其他人真的没有办法给他这些 offer， 就是不论是工作啊或是生活给予的这些资源等等。所以我觉得社会时钟的理论是我比较买账的理论，尤其我又是一个很容易在想会不会几岁的时候我没有做什么。好，那还有一个研究发现，就是有三种不同的社会时钟，有一种是基于婚姻和育儿的女性时钟。我这里女性要用引号夸起来，女性时钟指的是说我们想象当中的女性的时钟，他不一定是真的规范一个女性了，他也可能是规范男性，是要结婚要生小孩，所以只要是结婚生小孩的时钟我们就叫女性时钟。另外一个时钟叫做男性时钟，他一样男性要加引号，他不一定是规范男性，他也可以规范女性，也就是说你大概要在20多岁晚期的时候建立你的生活你的事业，而不是在那边游手好闲有一天每一天的打工。好，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这两种时钟以外，你不遵循事业相关的男性时钟，你也不遵循家庭相关的所谓的女性时钟，那么这些有遵循或没有遵循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身心适应。至于怎么影响可能每个人又有点不一样。好，那如果你遵从女性时钟的女性，有一个人就是发现遵从女性时钟的女性在年轻的时候会更有责任感、自我控制能力、关怀还有宽容，但这随着年纪增长他们可能会感觉到越来越脆弱。也就是说你步入家庭然后开始养育小孩，年纪真的变大之后你会觉得怎么自己有点空、有点脆，好像有一些想做的事情当初想要实现的梦想没有去做到。 而遵循男性时钟的这些女性呢，她其实刚好相反，也就是说以事业为中心的女性可能会有更多的主导性、社交能力、独立性，还有很多比较好的工作效能等等。而那些遵循男性时钟的女性们呢，会表现出更多的主导性、社交能力、独立性，工作上面也更有效能。那30岁还没有结婚或者是还没有开始职业生涯的女性，就会经历了无能感、自我怀疑跟孤独感。好，总结一下，有三颗时钟，一种是刻板印象的女性时钟，家庭为核心；一颗是刻板印象的男性时钟，以事业为核心；另外一颗时钟就是我不要以前面的任何一颗时钟为时钟，就是自己自带手表，然后你的手表跟别人都不一定要一样。听起来最后一种比较好嘛，你有比较多的选择。但如果你没有符合前面的任何一颗时钟，就第一颗、第二颗都没有符合的话，你是属于第三种这种类型的话，那你可能会有无力感，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好像什么都做不好，感情也做不好，事业也做不好，就会有低自我效能的感觉。好，这是有关于社会时钟的一些研究和探讨。那我觉得大家可以透过今天老年人的智慧这个故事去想，哎，你的社会时钟目前走到哪里？你是喜欢变老的吗？还是你讨厌变老？然后变老这件事情在你心中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故事里面来，在这个故事当中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变化。我们看剧情上面是角太郎他一开始本来有一个暴君嘛，我刚前面有讲那个反主暴君吗，也就是他制定不公平的对策的反主。在这个故事一开始，反主他要求所有的老人都要去死，然后接下来呢，角太郎是默默暂时先隐忍，好，大家都隐忍嘛。然后发生了把妈妈扛上山又扛回来的事件之后呢，角太郎实在是不忍心，于是就毅然决然的把妈妈留下来，然后照顾她。然后最后有这一段被反主发现有机智问答的桥段，最后他们就把妈妈放出来，然后从此之后这个国家的人呢，因为还在打仗嘛，没有办法过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至少老人就不必再去死了。好，这个讲故事的脉络他在讲的是什么呢？好，我自己觉得这个顺序他不是随便写的，他应该有他这个顺序上面的意义。那我先停个几秒钟，大家感觉一下他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就是从丢弃老人，然后再到后面再把这老人捡回来，这过程是在干嘛？好，我要讲了，首先我先讲丢弃老人这个部分。好，前面我都在讲很字面上的东西，现在我们要进入比较深层的心理。我们先不要把这件事情想象成是真实的老人，想象成是你内在的真实智慧，就是内在的老人。好，那有些时候我们会做这件事，为了求长期的胜利，譬如说赚钱，为了求一些很立即性的东西，为了储备粮食，限缩资源，节省开销，然后把一些真正重要跟贵重的东西把它丢掉了。好，那这个保留一些东西却丢掉更重要的东西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每一天在经历的杀死老人智慧为了保持战斗能量的过程。好，那举例来说一下什么叫做杀死老人智慧保持能量。你可以想象当有一个中年企业家李先生，李先生在年轻的时期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随着创新对市场的敏锐洞察，然后非常迅速的成功，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他的公司不断越来越扩大，业务越来越繁忙，然后竞争也非常非常激烈。李先生他为了保持公司的竞争力，开始专注于追求最新的科技趋势和策略，他渐渐忽略了一开始最初创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那这整个过程你就会发现说，哦，一开始他有一个理念的，但后来理念不见了，他就去到要赚钱的这个地方，他等于是丢弃了内心的这个智慧老人。那这个智慧老人，这智慧老人可能代表着李先生早期创业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然后很想要经营某一些企业的道德价值，我不确定他价值是什么，但他可能有一个他想要实践的价值。可是当他开始以追求短期利益和市场地位为主的时候，他就等于追求像反主一样的战争胜利，而忽略他原本那一颗内在老人一般的心。 而这个做法呢，很可能会影响到他跟员工的关系，也可能会影响他整个公司的架构，造成公司内的动荡。这个部分可以对应到这个故事里面的反主，他叫下面的人都要把老人杀掉，但其实下面人都非常不满，只是默默接受。那你只要记得这种默默接受的东西啊，最后一定会有反噬的力道，然后这力道越深，你就会越难去面对跟抵抗。而下面的人也一样，下面的人他也需要去抵抗上面这个压下来的力道。所以你看脚太阳一开始是不敢抵抗嘛，但后面的这个抵抗却也没有很顺利，因为一开始抵抗也是 很战战兢兢，然后甚至是很担心自己回答不出来，它是一个内在跟自己的战争。好，那我们把这战争说的再清楚一点，简单一点，你一开始可能是有理想有梦想的，但随着时间你可能把理想的梦想丢掉了，它就像是你内在已经满60岁的老人，你把它丢掉了。那你留下什么呢？你留下每天社畜般的生活，为了赚钱，为了这些利益去做你好像得要让自己可以生活的事情，可是那个最终的核心的东西，一开始让你出来打拼的东西就消失了。这就是你在选择老人跟选择战斗之间形成的一个困难点。那这的确是不容易。还有一些状况是跟金钱比较无关的，比方说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可能国中或高中的时候想要念的是艺术或者是音乐，可是家人却跟你说念医科比较有赚头，所以你等于是背弃了自己内在真实的想法，然后按照大人的规划去学习。那这一个也等于是背离了你内在智慧老人的第一个路线，而且这个背离可能影响的不只是一段时间，它会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例如说大学四年，或者是在研究所的另外两年，甚至你在出社会的前几年，你都在做着你好像没有非常非常喜欢的工作。那像这样的时候呢，你就会在想有没有可能可以回家，有没有可能可以回到一开始你想去的那个地方。这个回家的心情就是内在那个老人他在折树枝，然后告诉你说哎，该回家咯，回家看看，我们回家看看吧。好，那什么东西才可以让你回家呢？在这个故事里面的关键在于不遵守规则。因为一开始反主是要杀老人嘛，然后老太太呢就展现出第一个智慧，就是折树枝。然后接下来你的内在的那个脚太郎呢，他得要做出叛逆这件事。他要对谁叛逆？他要对领主叛逆。他必须不遵守规则，他必须要变革。那他如果不敢叛逆的话，这个规则跟制度就会一直下去。你敢不敢对自己叛逆呢？你敢不敢跟过去自己的习惯作对呢？好，我觉得这个和习惯作对是一个大家可以在心里面放久一点的句子，可以问自己说我愿不愿意跟我的习惯作对。然后这个跟自己的习惯作对一阵子之后，就会引起好奇心，你为什么要跟我作对啊？到底为什么要把这个人留下来？他到底有什么好啊？这个好奇心反而有机会在这整个心灵世界当中，所有人有能够互相理解。比方说脚太郎，他就可以理解到，哇，原来他妈妈是一个这么关心他的人。那反主他就可以理解到，哦，老人他也有他的智慧。妈妈也可以理解到，脚太郎他其实表面上看起来胆小，实际上内心有一个勇敢的灵魂，所以他才敢拒绝领主嘛。所以这些增加彼此的认识当中呢，你的心灵就会变得更为丰富。那最后一个步骤，当你做完反抗之后，你要记得把你的智慧捡回来。要怎么把智慧捡回来？我想过几个方法，但都觉得有点太鸡汤了，所以我请 AI 帮我想了几个我觉得不错的方式，然后也分享给大家。那这几个方法呢，是促使创意来增加你的这个找回智慧的能力。比方说你也想要把当初你的志业找回来，或你也想要做当年你其实很想做的事，可是你就放不下去不了，那该怎么办？这里有五个方法，大家可以尝试看看，练习看看自己能不能够选一个或选两个做到。好，第一个方法叫做梦境画廊。你可以在睡前有一个想法或意图，就是先想着某些特定的主题或问题，例如说你想去哪里，你想成为怎样的人。以前面的例子来说，倘若你在大学 反正现在是大学生，你不确定你毕业之后要做什么，你可以先想一下你毕业的之后典型的一天长什么样子，然后你可以想完这意图之后再去睡觉。睡觉之后隔天醒来，如果你有做梦，可以画一幅画，以这个梦境为基础做一幅画，然后你可以想想看这幅画有什么想要告诉你。另外一个叫做音乐旅行，有些时候我们太靠近意识了，而会忘记内在智慧。你可以到 Spotify 或者是到 KBus 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听音乐的地方呢，去点选一种风格的音乐，古典啊、爵士啊、民谣啊、流行啊等等，然后让那一整天呢，用这个音乐陪你一起度过。你可以选一个地方去旅行，一边听音乐旅行。你也可以，如果真的没有时间旅行的话，拿一张纸，然后拿一支笔，然后闭着眼睛，让这个音乐带领你在这个纸上面挥洒，画出一张图片。好，第三个叫做自然灵感，自然灵感比较更贴近大自然环境一点。你可以选一个大自然的环境，然后去散步、走路。你可以带你的艺术创作作品，然后一边走一边绘画、写生，甚至你如果觉得带东西很累，你可以带一支铅笔、橡皮擦跟纸就好，去山里面素描。丑不丑没有关系，重点是你把你自己带到树林里面去了。第四个是感官探索，你可以设计一个活动，比方说这个活动它可能是要去刺激你的五感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等，甚至体觉也可以。例如说它得要躺下，它得要透过把你的脸颊贴到冰冷的地板才能够感受到，然后试着让自己的感官呢成为你后续创作的一个动力。最后一个是回到过去的方法，就透过时间的方式去想，如果是五年前、十年前的你遇到这件事情，或是五年前、十年前的你面临的这个困难，你会做什么事情？你会如何因应跟面对？但他虽然 AI 有次回到过去，但其实我们也可以试着到未来，如果是五年后的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那回到过去的方法或是时光旅行的方法呢，其实有点像是心理空间的操作了，我们只是操作的是一个时间点的空间，我们把时间从现在拉到过去，或是从现在拉到未来。那你可以拉一次看看，你就会发现哇，我从此时此刻去看这个情绪，跟从好远的地方去看这个情绪，整个是差很多的。那你可以把这情绪画下来，变成你的作品之一。好，从这四个把智慧捡回来的方式当中，你会发现它好多都是跟潜意识有关，然后跟意识无关，它好多都是跟创作有关，而不是跟你要背书啊，然后完成什么事情有关。创作本身是一个激发创意的开始，然后激发创意之后会产生什么呢？它会产生其他的让你觉得你更想知道的好奇的事情。那这个好奇就可能会打破原本僵化的界限，例如说你会觉得某些人在世界上是没有用的，你会觉得某些族群它其实可以消失，它是一个很僵化的，有的有用有的没用，二元的这种分法，它可以打破这个，然后带领你到下一个阶段，然后这个下一个阶段是比较有弹性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有用的地方，还有每一个人都有没啥用的地方。所以你可以试着透过这些练习，在你的智慧和创新之间，用好奇心搭起一座桥梁。那当你愿意搭起一座桥梁，你就会发现就算你变老了，你还是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你的生活还是可以被愉快给填满。今天分享的这一个脚太郎的故事，他虽然讲的是一个脚太郎带着他妈妈上山然后又下山的机智问答，后面经历机智问答的故事，但是我刻意跳过了好多有关于他们这些角色之间的心路历程分享，然后包含还有一个角色是脚太郎的太太。那我最后留一个开放式问答给大家，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答案，也可以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 或是其他可以留言的地方留给我，我都去咸甜水看一下大家留了什么。就是大家可以帮我想一下，在这个故事里面，脚太郎的妈妈、脚太郎反主还有反主的太太，这四个人分别扮演什么样的心理特征跟位置吗？比方说脚太郎是属于反叛的，但是他又有点胆小的这个位置，然后脚太郎妈妈是属于智慧的一个象征。比较少出现的脚太郎的妻子呢，你觉得他是什么？ 那那一个为了求胜利只好牺牲老人的反主，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在这个故事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你在做出任何决定的时候，尤其是困难决定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反主，他要你断舍离嘛，割掉一些东西，或是也有一些人是像脚太郎一样，他知道自己要什么啊，不能断的事情他就不能断。有这样的人吗？把自己的内心想象成一个脚太郎的世界，或许你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今天的故事就要在这边告一段落啦，感谢大家收听。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可以继续订阅我们的《海苔熊心理话》。那如果你有想听的故事，或者是想聊的心理学内容，也欢迎继续追踪。然后你可以敲碗，你也可以写信到海苔熊信箱，问你想问的问题。那我们会每一周去筛选出适合的信件分享给大家。那最近因为天气多变，一下忽冷忽热，我家布瓦常常感冒，所以如果大家愿意赞助布瓦医药费或罐头的话呢，也欢迎50块不嫌少，100块不嫌多，可以多赞助我们家猫咪罐头。然后你要赞助你自己的身体，注意保暖，然后注意你的身心健康，期待我们都能够优雅的变老。我是海苔熊，我们下次见，拜拜。